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远低。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11日，台湾台东的法轮功学员在台东海滨公园举办反迫害21周年纪念活动，学员们挂起法轮大法好横幅，以及摆放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展板，同时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功法的殊胜美好，吸引许多游客拍照并驻足了解真相。夜幕低垂，法轮功学员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场面肃穆。立法委员刘兆豪在活动前夕与法轮功学员会谈时表示，过去这20几年的时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地区受到中共这样的压迫，对这样的压迫行为我们应该要加以谴责，我们不应该把它认为是发生在别人家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站出来，用各自不同的方法针对这样的暴行加以谴责。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文化公园举办活动纪念反迫害21周年，活动以支持正义、唤醒良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为主轴，有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练，有图片展，包括法轮功在世界展风采、三亿人退出中共、法轮功是佛法等展现大法美好及揭露中共邪恶真相内容。从早上开始，公园就游客如织，学员们还在公园各处发放真相资料。台湾屏东法轮功学员在千禧公园举行反迫害21周年烛光悼念会，追思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毁灭人性，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迫害。屏东县议员李世斌说，法轮功21年来坚持不懈的反迫害，这份坚持让人非常佩服。公益联盟狮子会创会长李怡珍率领师友到现场声援法轮功，他表示对于这场邪恶的迫害内心无比沉痛，他高喊加油加油，为法轮功打气。当天台湾金门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金城及金湖举办720反迫害游行活动，精神抖擞的腰鼓队、身穿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 T 恤的练功队伍，以及手持各种展板及横幅的游行队伍，穿梭于金门的大街小巷，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到各个角落。
7月12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于圣莫尼卡码头公园，以集体练功、真相长城、发放资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弘扬大法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手段及其邪恶本质，呼吁法办江泽民制止迫害。年轻人鲁斌告诉学员，自己刚刚从香港回来，亲身经历了在香港发生的人权运动，他对中共的罪恶行径了如指掌，深恶痛绝。他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印有 CCP Virus 中共病毒字样的口罩戴着，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早日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女士佩里看到学员练功非常感兴趣，她告诉学员自己是1年半前从乌克兰搬到洛杉矶，想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充分修养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他认为法轮功正是他要寻找的。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7月10日傍晚在中领馆前举办集会和烛光夜道活动，以真相长城揭露中共残酷打压真相，并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14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营救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林胜利的姐姐林秋凡。法轮功学员林胜利要求上海长宁区拘留所停止对姐姐林秋凡的残酷迫害，并立即释放林秋凡。
7月11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红十字广场举办星期日活动，学员们挂起“法轮大法好”和呼吁人们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横幅，还有介绍功法和揭露中共迫害的展板。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吸引了不少民众观看。艾伯纳尔女士情不自禁地跟着学员比划着冲冠的动作，之后她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认为尽管遭受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还坚持修炼，他觉得这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并表示自己要到练功点学练法轮功。
斯洛伐克学员7月4日来到西部城市沙拉镇，摆好征签台，伴随着祥和优美的音乐，学员们开始在市中心广场展示着舒缓柔和的练功动作。原本安静的街道上，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们。一位年轻女士看了看学员地上的真相传单后，毫不犹豫地来到征签台签署了请愿书。另一位了解真相的女士签署了请愿书后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到萨拉镇，为当地民众做了一件好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上海法轮功学员张琴2019年4月24日在地铁站被绑架构陷，2020年7月6日下午被奉贤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判5年。张琴对律师说要在10日内提出上诉。张琴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4年和5年，还被劳教迫害1年。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旅顺区、普兰店、庄河、瓦房店、金浦新区等区县十几位法轮功学员，2020年7月10日和11日被大连市国保警察有预谋的统一绑架、非法抄家。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廖邦贵多次遭绑架关押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020年6月17日再次被密判3年。
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70多岁的老太太吕桂清被绑架构陷近1年，据悉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半。吕桂清老人是个一生未婚的独居老太太，2019年8月份被驻马店翼城区西园街派出所警察绑架。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国俊女士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到中共警察打击报复，被非法判刑11年，在朝阳市看守所与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遭惨无人道的迫害，致生命垂危。保外回家六个月后，于2020年5月5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7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钱币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路过广场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演示所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拍照，总是有人站在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在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就有人表示感兴趣，要到练功点学练法轮功， 还有不少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穿着讲究的瑞典老妇人，每次当遇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办活动时，总是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学员练功。当天，她走上前，流着泪对学员说：我特别的同情你们，这么多年了，你们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是那么的平静祥和，这法轮功是那么的美好。他不停地擦着泪，继续站在那里观看学员练功。
多年来，德国杜塞尔多夫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定期在中共领事馆前讲真相。7月7日，学员们又一次来到这里演示功法，并向民众发放传单。学员们还拉起大型有关退党、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等横幅。中共领馆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到领馆办事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横幅。不时有路过的德国民众向学员了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7月4日在唐人街揭示真相，广传必义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学助教雷纳和先生签名谴责中共迫害人权。他表示，自从2018年听说法轮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网络上关注相关的事实。两人都为这么惨烈的迫害发生而感到非常难过。大学生罗拉在征签表上签字后表示，无法相信2020年的今天，这样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的事情还在发生，真的不可思议。迫害应该被终止，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制止迫害，这绝对是应该去做的正义之举。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20年上半年，531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截至7月13日，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以外感染超过1300万人，造成至少57万人死亡。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带来灾难，却反过来污蔑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加强宣传攻势，并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中共的恶行激怒了自由世界。中共不仅掩盖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打压在大义面前告诉世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上半年，中共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8个城市抓捕骚扰法轮功学员5313人，其中绑架2654人，其中1408人已经回家，走脱2人。骚扰2659人，强制送洗脑班77人，抄家1687人，被迫离家出走48人。2020年上半年，中共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132人，庭审100场，批捕66人，构陷到检察院法院388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对90岁的老人一样下狠手毒打。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上半年中共非法抓捕骚扰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540人，90岁以上6人，80到90岁140人，70到80岁278人，65到70岁116人，其中绑架356人，年龄最长者90岁，骚扰184人，年龄最长者92岁。绑架人数最多的十个城市依次是临汾市104人、唐山市88人、哈尔滨78人、保定市72人、贵阳市67人、张家口市65人、长春市55人、潍坊市49人、大连市47人、沈阳市45人。
新疆警察以反恐为名绑架善良老太太邓翠兰。新疆乌鲁木齐老年法轮功学员邓翠兰，十年前回到老家河南项城，伺候因重病卧床的老父亲，抚养弟媳撇下的两个幼儿，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夕，新疆公安把他列为所谓恐怖分子，到河南项城实施非法抓捕，未能得逞，之后在山东将邓翠兰绑架，劫持回新疆迫害。邓翠兰现年73岁，与人为善，宽容慈祥，在清林中可谓有口皆碑，原本家住新疆乌鲁木齐市电业局家属院，邓翠兰的娘家在河南项城老城乡，因娘家连遭不幸，母亲和弟媳去世，老父瘫痪在床，邓翠兰回到了老家，让弟弟外出打工挣钱，自己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邓翠兰为卧床的父亲端茶喂饭，擦屎端尿，每天帮他翻身擦身，老人家始终干干净净的，没有异味，家里也干干净净的，谁见了都夸他伺候得好，耐心周到，一直到父亲安详此世。邓翠兰在伺候好老爹的同时，把弟弟的两个孩子抚养到上学，视如己出，开始两个孩子喊他叫大姑，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不喊大姑了，改为喊妈妈了。邓翠兰的娘家临着马路，在家乡期间，她忙过家务后，有时站在自家门口向过往行人讲述大法真相，为的是父老乡亲们在人类的大劫到来之前能明辨是非善恶。如此纯善之举却遭到不明真相者诬告，邓翠兰险些被绑架，2011年后不得不开始颠沛流离。2017年，新疆乌鲁木齐协党人员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610有个叫卓亚的协党人员要挟邓翠兰回新疆写不练功的所谓保证书，邓翠兰没有配合协党人员的指令，乌鲁木齐公安便将他列为所谓恐怖分子，实施网上通缉。乌鲁木齐警察曾行程万里到河南项城企图抓捕邓翠兰，在项城折腾几十天没抓到人，后来又物色线人设下骗局，邓翠兰有个族人劝说他到山东去，结果邓翠兰到山东才住没几天，就遭乌鲁木齐警察劫持回新疆。
黑龙江省兰溪县国保退回高锦书20000元保证金。2020年7月1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兰溪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退回了绥化市法轮功学员高锦书被扣押的20000元保证金。2020年6月，兰溪国保大队警察张涛给高锦书的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去兰溪县公安局去取20000元保证金。之后，高锦书弟妹告诉张涛，此次迫害对高锦书伤害很大，他不能去。6月28日，张涛又给高锦书弟妹打电话，说让他本人办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可以往卡里转钱。7月1日，高锦书弟妹去兰溪县公安局，当时兰溪国保张涛、荣利都在。张涛说，高锦书不来，是不是不想再看到我们？当天他弟妹签了字，兰溪国保退回了扣押一年半的20000元钱的保证金，同时退回的还有绑架时劫去的瑞士手表和钥匙。高锦书弟妹问他们，还有绑架时的包里的2600元钱呢？张涛牵强地解释说，那2600元钱给他们，指当时一起被绑架的北林区法轮功学员，看病、买药、体检花了还不够呢。2018年10月，兰溪国保和北安镇派出所共绑架了8名法轮功学员，7人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判刑，高锦书因血压升高，看守所拒收。2019年年末，兰溪县国保大队警察曾经退回绥化市法轮功学员杨传后，被绑架时扣押的私人轿车和15000元现金。兰溪县国保警察已经2次退回遭绑架法轮功学员的钱物。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1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北京某刑侦处长带领五人三退。北京某区刑侦处处长张大海化名，接到北美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学员说：张大海处长你好，给你这个电话是想给你一个自救自保的方法。他气势汹汹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电话的？你们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我要告你。学员说：你们这些中共有名的公检法人员都是海外驰名的，你可以到追查国际组织的网站上查一下就知道了。他的口气一下就软下来，说：那你想说什么吧？学员说：现在北京的疫情严重，我们不想让北京成为第二个武汉，死那么多人，所以想告诉你自保自救的秘诀。张大海说：好，你说，你说。学员说：现在海外200多个国家都知道，你们这些中共的公检法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你们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将来怎么办？21年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你们的罪轻吗？目前明慧网正在收录大量案例，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将要面对的是比二战后的纳粹更严厉的清算。张大海问：那我该怎么办？学员给他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意义，随后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时，他说：这个你不用讲了，我知道是假的。学员说：好，那你知道它是假的就不跟你说了。学员开始给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开始反驳说：这个我不信，都是谣言。学员跟他讲了一些具体案例和数据，这时张大海不吱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来你说的活摘器官是真的啊。学员说：在善恶面前，你自己做选择吧。这样吧，我用一个化名给你退了吧。一听要给他起化名，他马上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为什么要你给我起名？这时电话突然断线了，学员过了半小时再打过去又通了。学员说：刚才你都听清楚了，所以你要表态是否退。张大海从另一个人手上拿过电话说：哦，我在这，你刚才说要给我起化名，我不需要，我就堂堂正正用真名退党，你放心，我会将功赎罪的。张大海把电话的扩音器打开说：我刚才是去把我的五个伙伴都叫来了，他们没有听到你说的，我跟他们说不清楚，你再跟他们说一遍吧，让他们也退了吧，谢谢你。学员再一次给他们五个讲了三退的意义和法轮功真相，还讲了目前中共病毒在海内外的危害。学员真诚地说：其实你们这些公检法的人是直接抓捕和迫害法轮功的人，你们想想法轮功有什么错？他们都是一群好人，被你们迫害了还想着要救你们的人，难道你们还忍心抓捕他们吗？他们都在认真听着。学员继续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全球范围的正义力量在迅速集结，国内越来越多的善良民众也正在挣脱中共的智库，在大举源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突破 3.59 亿，并以每天数万人的速度上升着。开始有一位出声了：我姓陈，你帮我也退了吧。学员说：你们的大哥都用真名退了，你们也都用真名退吧。另一位说：你就给我们每个人起一个化名吧，因为你起的名字吉祥，托你的吉言，用我们自己的姓一个一个报给你，写上我们是什么单位的都可以，这样够真诚了吧。他们五个都退完后，学员对张大海说：谢谢你还叫来这么多人听真相，你也在积功德，希望你们回家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三退，希望你们家家都平安。
原本仇视大法的人的嘱托。四川来稿，我二姑所在的村子里有个村民叫万友，化名，60多岁，由于受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十分仇视法轮功，曾当众扬言要到派出所去举报法轮功学员。好心人劝他别作恶，他从来不听。有一天，我叔叔和婶子去二姑家走亲，听到关于万友的事，叔叔就想去给他讲真相，二姑急忙劝阻，叫他不要去，怕叔被他举报遭迫害。我叔说，没事的，他是不明白真相才那么糊涂，我得去给他讲讲，不然他将来会遭到恶报被淘汰的。那天万友正好下地干活，我叔就到他地里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并蹲下去一边帮他收拾红薯上的泥巴，一边给他讲大法真相。叔首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又讲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有个王大爷在拆房子时突然从房顶摔下来，身子重重地摔在了灶台上，当时颈椎骨摔断了两节，痛苦不堪，送医院住了院，同一病房住着4个与他差不多同样病的人。我叔说，他去看望他，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又教他练功学法。王大爷都照着做，学得很认真，结果王大爷的身体很快康复，没过多久就出院了。一个多月后，王大爷又到医院去复查，骨外科医生看见他满面红光，惊讶地说，王老头，你命真大，别人都走了，离世，你还活着，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啊？接着我叔又给万友讲了一个破坏大法遭恶报的例子，万友听后非常震惊，心里害怕自己遭报。我叔见状趁热打铁说，为了你的儿孙，也为了你自己及全家，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赶快把小时候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退出来，保平安吧。法轮功是济世救人的高德佛法。我叔讲完就要离开，万友见叔要走，立即拉着我叔的衣袖说，这个事情退少先队，你一定要给我退了。叔叔高兴地应道，好，我一定帮你退，不会忘记的。说完两人挥手告别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迫害法轮功的新疆中共书记陈全国被美国制裁。2020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共新疆公安厅和4个中共新疆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前党委副书记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王明山、前党委书记霍刘军，并限制陈全国、朱海伦、王明山3人及其家人进入美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只要是在美国或在美国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会被扣押，并必须汇报给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分别列举了陈全国、朱海伦、王明山和霍刘军对新疆民众进行各种酷刑、数字监控和所谓的政治教育的行为。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新疆区党委书记以来，逐步把新疆变成了一所大监狱。数据显示，陈全国上任不久之后的2017年，新疆就花费91亿美元用于维稳，建立了严密的监控网络，安装大量摄像头、脸部扫描仪，法轮功学员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几乎所有的新疆法轮功学员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被迫流浪在外，有的遭受酷刑，甚至连老人也不放过。2017年被非法抓入集中营的新疆法轮功学员多人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受疫情影响，家人已半年多时间无法探视。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因果报应如应思想。 近年许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党羽，诸如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李东生、王立军、孙立军等中共高官相继入狱，也预告了首恶之徒的下场。
一个正在寻找转法轮的人，山东来稿。2018年春天的一天，外甥女儿打电话来说，她不小心把孩子的奶瓶掉地上打碎了，叫我赶紧去买一个奶瓶，请公交车司机给捎去，他去车站等着。我买了奶瓶上车站，找到去外甥女儿那里的那趟车，请司机给捎去，司机不给捎，没办法，我就在车站等着下一班车。对面过来一个60多岁的大哥，问我新华书店怎么走，我告诉了他，就问了一句，大哥，你去新华书店干啥？他说买书。我说，这么大岁数还喜欢看书，那我给你一本书看看吧。他问什么书，我说有关法轮功真相的。他说好呀。接过书去就说，大妹呀，你能不能给我找本转法轮？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有转法轮这本书呢？他有些激动地说，大妹呀，你不知道吧，我今年64岁了，可我从16岁就得了失眠症，48年了，我想尽所有办法到处找人治疗，没人能帮我。前些天的一天早上，我一开门，看到门口有一本法轮功的小册子，上面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去病健身，逢凶化吉。我就想，既然这么好，那我也念念吧。我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就念。没想到就几天的功夫，我的失眠症好了，太神奇了。我就知道这法轮功不一般。我得看看小册子上说的《转法轮》这本书，上面到底写了什么，怎么这么神奇？我找书店就是去看看有没有《转法轮》这本书。我一听就说，大哥，你不要去书店里找了，现在你去哪里也买不到。1999年以前书店里有过，自从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他把能收集到的这本书全毁了，他能让书店卖吗？国外有的书店里有，因为人家信仰自由，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我接着说，你在这等着，我回去给你找书，并立即骑上车回家去了。回来后，看到他正在路口朝我这边的路上望着呢。我把转法轮递给他，说，大哥，你回去看书时一定要洗手，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一本天书，大法弟子都特别敬重这本书，你看完后想学你就留着，不想学了，在街上遇到给人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时，你就交给他们。他马上把右手举起来说，我发誓，我一定珍惜，我谁都不给。大哥高兴地拿着转法轮上车了，他还把我给外甥女儿买的奶瓶捎走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不预警才是常态，作者青山。若干证据显示，中共在2019年12月乃至更早就知道武汉肺炎人传人，却因湖北两会及不影响过年气氛而被隐瞒，拖延不报，最后导致全世界的灾难。当时人们习惯性的认为，17年前的 SARS 曾被隐瞒，武汉肺炎不应该再被隐瞒，谁知最后还是被骗了。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一，唐山地震是所谓正常的起伏。7月12日一天，中国四省市发生3级以上地震，其中唐山1976年老镇区发生 5.1 级地震，后余震33次，京津部分地区震感明显。唐山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称，这次地震属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所以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当时震级比较大，再加上唐山本身的地质构造，造成了余震起伏。官方称其为一个正常的起伏，目的是让老百姓不要恐慌。但是很多人认为，以44年前的余震来解释庚子年已经发生的多起地震，
并不令人信服。无独有偶，6月26日开始，贵州省威宁县秀水镇坚强村的一个山谷连续数天传出奇怪的声响，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和外界的关注。有网民说是龙叫，又说是地震前兆。7月2日，威宁官方称无明显地震前兆现象，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话音刚落，临县就发生了地震。7月2日上午11点11分，贵州毕节市贺章县发生规模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与威宁县的距离不到70公里。官方是否故意隐瞒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除非你还对中共抱有幻想，重要的是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回想44年前夺走唐山市65万人生命的 7.8 级大地震，最令人愤怒的是这场灾难本来完全可以避免。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但是国震局拖到7月26日才听汇报，会后传达了领导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事后说，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 7.8 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中共官方以不造成民众恐慌为由，大难临头不预警，武汉疫情如此，洪灾如此，地震亦如此，指望中共为民众的福祉而做决定，只能说是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二，泄洪之前不预警。7月7日凌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降下大暴雨，当夜歙县经济开发区内190余户企业和100多个体工商户瞬间浸泡在汪洋中，电力、通讯、交通保障和自来水供应等顷刻瘫痪。黄山市强丰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冰峰说，当时晚班工作人员眼看着洪水上升，一直升到胸口、肩膀的位置，电机、配电器等设备全部被淹。疫情未去，洪灾又来，百姓苦不堪言。网民质疑，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汛期没有人值班吗？如果提前通知他们，就不会受灾那么严重。估计是新闻都不报道洪灾的真实情况。泄洪之前如果通知民众转移物资，也不会造成这么大损失。为什么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呢？为什么非得要损失殆尽之后重建家园呢？三峡大坝连日全力泄洪，加重了整个长江流域洪水泛滥。6月27日，湖北宜昌遭暴雨袭击，全城淹水。市民称官方在泄洪，而事前未发预警，淹水后也没有看到官方出来救援。有网民评道，中共抢劫政权70多年，大坝泄洪什么时候预过警？一预警必然导致大面积人心不稳，从而影响政权稳定。在中共来看，维稳是第一位的，韭菜们的生命财产值几两银子，什么时候倒过来韭菜的命值钱的时候，那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了。三，谁在恐慌？自然灾害面前如此，经济灾害面前亦如此。2018年9月，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经济明显下行的情势下，已引起大陆民众的恐慌。中共开始严控大陆媒体报道负面的经济消息，多家财经媒体遭整肃。据悉，凤凰网遭整肃，是因为转载了庞大的财政支出谁堪重负，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等文章，谈了国退民进等经济问题。而网易财经遭整改，可能是因刊文评论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令北京当局恐慌。贸易战作为关乎中美两国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议题，中宣部却不让媒体评论，官媒只能顺着中共的声音， 强调贸易战对美国农民影响有多大，而无视对中国芯片企业的致命打击。一些高科技企业员工突然失业，楼房断供，正是因为信息封锁，无法获知自己所处的行业，其实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据《纽约时报》报道，2018年9月28日，中共曾下令要求管控六个经济话题，包括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滞胀预期升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显然，中共全方位严控舆论，从数据、政策、国际、民生等各个方向来管制声音，隐瞒真相。其并不是担心中国经济下行，而是担心经济动荡会影响中共政权稳定。所以，中共担心的从来就不是疫情、洪灾本身，也不是老百姓要过紧日子，而是中共政权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纷至沓来时，是否还能维持自己的政权，这才是他们恐慌的。四，谁的最后关头？6月29日，中共求是网引述习近平的话称，越到最后关头，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什么说是最后关头？有网友说，苦难的中国人民熬到头了，终于到了最后关头了。也有人说，开始读秒了，以后的每天都是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020年的庚子年确实不一般，疫情在中国大陆蔓延半年未绝。5月以来，至少27个省市区遭遇洪涝，受灾人数近3400万，经济损失至少数百亿。此外，预言中的蝗灾、鼠疫、地震一一应验，今年秋冬或许还有饥荒之余。与此同时，中共向世界传播疫情，强制推行香港国安法，遭到世界的抵制。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评论，中共的香港国安法等于是把香港人置于一个大的防火墙集中营内，这是你能想象的最糟糕的奥威尔式噩梦。香港打出天灭中共、抗议反送中，香港民主派举行初选，面对港府威胁恫吓，仍有超过50万香港市民投票。内忧外患，天怒人怨，中共害怕的不是老百姓恐慌，而是自己恐慌，害怕自己被清算。以暴政和谎言维持政权的中共，最为害怕的就是民众觉醒，所以对敢于说真话的人进行打压，而且这种打压还在升级。结语，人心向背才是关键。7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如同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最害怕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人民。中共钳制人民并压迫他们的自由能维持多久，这取决于中国人民。如今已有超过3亿5000万中国人看清中共本质，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连中共官员都不相信共产党，他还不是走到末日了吗？
请听时事评论。武汉病毒已出现明显变异，免疫学家称非常非常可怕。作者可见。截至7月11号，武汉肺炎病毒已造成全球556211人死亡。肆虐全球近半年的武汉肺炎病毒目前仍然看不到尾声，在各国呈现出了不同的波峰曲线。而最新研究表明，武汉肺炎病毒已经出现明显变异。一种名为 D614G 的武汉肺炎病毒突变会使病毒变得更可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免疫学教授丹尼·奥特曼称，形势非常非常可怕，并表示疫苗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一，病毒变异，感染力提高了3至6倍。7月2号，发表在著名期刊《细胞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流行的武汉肺炎病毒已经变种。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研究人员以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合作， 对武汉肺炎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29% 的病毒样本出现了 D614G 变异。这个发生在 S 刺突蛋白上的变异会使病毒掌握更多打开人体细胞大门的钥匙，更容易攻入人体，使病毒的感染力提高3到6倍。7月6号，武汉肺炎疫情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其微博文章中表示，北京这次疫情反弹中发现的病毒株也有 D614G 突变。张文宏医生引述华山感染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有学者提出 D614G 突变和疾病死亡率有强相关性，但仍停留在统计学的关联分析。而统计学的结果依赖于样本数据的扩大，病毒突变的致死率人类目前正处于观察当中。同日，来自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免疫学教授丹尼奥特曼在 CNBC 节目上表示，只有 10% 至 15% 的病毒城镇感染人口可能产生免疫，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欺骗性的病毒，对它的免疫力非常混乱，而且抗体的生命周期很短。丹尼奥特曼认为，第二波武汉肺炎疫情会到来，而且形势非常非常可怕。二，历史上哪些疫情第二波更凶险？6月27号，《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博士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疫情第二波》评论文章，称上世纪的西班牙流感让人们有理由对第二波疫情产生致命的恐惧。爆发在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春到1919年春的西班牙大流感让当时的人类胆战心惊，疫情传播速度极快，两个年头内感染全球5亿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近1/3，传播范围达到太平洋群岛及北极地区，病死率高，约 1.7 到 5,000 万人死亡，致死率介于 2.5% 至 8% 之间。1918年的6到7月的夏波为首波疫情，9到11月的秋波为第二波，并且发症频率高，死亡人数最多。之后还有1919年2到3月的第三波冬波，病死模型独特，死亡曲线呈独特的 W 型。除儿童、老人病死率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死亡高峰人群，约20到40岁青壮年，占据整个大流感死亡人数的 50%。 据推测，小于65岁的病死者占死亡人数的 99%。 西班牙大流感三波高峰每波仅几周，来去匆匆，突发突止。2004年，美国学者约翰 M. 巴里在其《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写道，1920年这场流行病可能已经过去，而我们对这种疾病的控制并不比1889年疾病流行时的人们熟练多少，这是个耻辱，却是事实。近百年中，人类因对于第二波疫情疏于防范而导致惨痛教训的还有1968年的香港 H3N2 流感。1968年上半年，香港爆发了由 H3N2 病毒引起的流感。1968年下半年，H3N2 病毒 N2 抗原逐渐发生变异，变成恶魔级病毒。香港流感蔓延至亚欧美洲，广泛肆虐，在全球夺去超过100万人的生命。疫情至1970年才逐渐平缓下来。三，国安法抛出落地，北京与香港即刻疫情暴增。始于6月11号，起源于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反弹。根据中共官方消息，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50多人感染，官方声称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而民间有知情人爆料，北京此次疫情实际感染人数在25000人，死亡超过2000人。因为中共对疫情数据是采取维稳式控制，官方单一发布，很多内幕外界不得而知，因此难以判断实际感染人数与死亡数据。对于北京疫情源头，官方目前仍没有确凿说法。耐人寻味的是，北京方面在5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两会，聚集了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会代表，其中有举手机器称号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在两会结束10日内病亡，引发外界诸多猜测。 今年中共两会，中共借人大橡皮章强行通过了损害香港人权与司法独立的港版国安法。两会的头天下午三点，北京突降强暴雨，白昼如夜，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六月，北京再度被疫情笼罩，官方如临大敌，毫不亚于武汉封城防疫阵势。港版国安法已经推出，遭到了全球的强烈谴责。美国立即启动香港自治法案的通过程序，中共方面仍一意孤行，操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6月底7月初正式通过并实施港版国安法，公开撕毁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7月1号，香港爆发数十万民众大游行，香港警方抓捕了230多名示威群众。自7月1号港版国安法落地实施以来，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呈激增状态。7月7号香港新增14例确诊病例。7月8号中共驻港国安公署举行揭牌仪式，当天香港确诊病例激增24例，其中19例属本土病例。7月10号香港教育局宣布下周一13号起全港学校停课。有民众怀疑是大陆的公安、警察、便衣将病毒带进香港，但更多明白真相的人看清了香港疫情爆发的真正原因。香港地界与中共有着金钱关系的港商、艺人以及亲共的港府建制派纷纷表示拥护撕裂香港、破坏人权的港版国安法，等于是为中共站台，这才是招致疫情袭港的背后缘由。四，二波疫情侵袭，人类该如何自救？7月10号，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学专家严立梦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表示，中共政府掩盖了武汉肺炎疫情。严立梦作为全球最早介入新冠病毒研究的专业人员之一，竟被中共严禁调查疫情真相。他的主管也警告他不要触碰中共红线，否则会被失踪。严立梦在去年12月31号向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的友人查询后证实，中共当时已经发现家庭聚集性感染等病毒人传人的状况。严立梦于4月28号逃离中国，13小时后飞抵洛杉矶国际机场。严立梦如今出于良知，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披露于世界，中共是导致武汉疫情全球爆发的元凶，而病毒也恰恰是冲着中共而来。明慧网看见瘟神二一文中指出，上天从无妄降之灾，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自然现象。疫情和共产党有关系，很凶险，全球流行。瘟疫是由神控制的，是由眼睛的定向的。瘟疫什么时候停下来，全看人心的走向了。2020年庚子年对人类来说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年份。上半年武汉疫情肆虐，下半年各种灾疫频发，二波疫情蓄势待发。刘伯温碑记预言，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现代医学也意识到了武汉病毒变异将更具凶险性，人类将何去何从。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古时的各类预言，当今世上的上天的使者们早已在传递大难前逃生的坦途，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走出末世的劫难，走向新纪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被法实修，在法中升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4日。我从3月份开始被罚，是修到哪儿，大法的内涵就展现到哪儿，身体就会发生变化，明显感受到师父在把我当弟子带，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 下面是我这三个月被罚的一段修炼过程和个人体悟。第一部分，师父点化，光被罚还不行。我从98年就开始得法修炼，一直在海外，主要做文章编辑工作。20多年虽然注重学法，但从不敢被罚，障碍很大。今年3月因为通读大法总是走神儿，一讲学完出现严重学法不入心的现象，加上两位同修不断劝我，我才在万般无奈下开始了被罚。我刚开始被罚，一天一段到两段，一直背到20多页的时候，我都是出于完成任务时的心态在背，心中十分不情愿。因为在国外，我一直忙于大法项目的编辑工作，还有几个孩子要照顾，保持一讲通读在学习各地讲法就很不容易了。再背法实在觉得时间太紧，每天都想算了吧，太慢了，看看自己的速度啥时候能背完呢。师父看我不悟，于是突然有一天我一下子背完四段，是平时的几倍，觉得很吃惊，就我这脑子怎么变快了呢？刚一高兴，读小学的小女儿马上过来，一脸严肃地警告我，妈妈，我可要告诉你，光背法还不行，还要做到才行，不实修是提高不了的。我立刻被她的话震惊了，这哪是孩子在说我？我真切地感受到，那明明就是师父在借孩子的嘴在警告我，必须实修了，必须好好向内找了，否则就很危险了。第二部分，第一次做到实修，被罚展现神奇。因为时间太忙，我常常忽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认为学法就可以了，因为觉得大陆的情况也跟海外不同，因此走了一个极端。但是有个同修特别喜欢看明慧文章，总发给我，我非常厌烦，觉得他这是强人所难。嘴上不说，心里却不高兴，仅做礼貌上的回应，一句谢谢分享就完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位同修正是师父的精心安排，为的就是通过他让我听话，放下强烈的自我，赶紧提高。我没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一个人长期在家忙着做事儿，把做事当修炼，已经搞得家庭矛盾不断，感受不到大法的威力了。他给我的文章其实就是师父让我看的呀。这一切随着我向内找，实修后马上就明白了，甚至非常懊悔为何醒悟得这么晚。既然同修一直劝我看明慧交流文章，那么就从这里做起，把对他的反感放下，把什么我的修炼状态跟他不一样的自我观念放下，好好读读他推荐的文章。那天他正好发来几篇关于背法的文章，看完后我就想，那就实践吧，哪怕我多背一段，也不辜负作者的交流，也不辜负推荐的同修。于是我真的就老老实实多背了一段。当时我已经对自己很满意，认为这就是实修了。虽然我的实修看起来太小太笨，但我是真心的想改。没想到就这么一点转变，当天晚上我练静功，20多年每天疼得很难忍受的状态居然消失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腿居然好好的，太舒服了。更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早上接着前一天的进度往下背法，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的练功为什么不长功。当背到这部分内容时，一开口读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句法。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一下就愣住了， 就像师父在对我讲话似的，就在解答我昨天练功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不就是师父在指导我了吗？我激动的好像重新找到家的感觉。从此我被罚的心态变成了心甘情愿的自觉行为，也开始意识到向内找实修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发觉嫉恶如仇的观念。原来我以为嫉恶如仇表明我善恶分明有正义，嫉恶如仇只看人的不足，无法原谅别人的错误，让修炼人总是向外看，也正是他掩盖和保护了我身上的妒忌心。一位同修负责希望之声节目的录音，正好录到我的文章，他突然给我指出，文句太通俗了，没有文学色彩了，你以前的文章不是这样的风格啊，是不是修饰一下，这样显得有文化。我马上感到不舒服，反击他，我的目的就是让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都能看懂，我一直在努力修掉自己太过注重表面文采华美的毛病，这是我的修炼过程。我甚至还认为这位同修太过崇拜表面的文采，忽视文章的实质内涵，错的是他。可是过后我很奇怪，没错，为何我如此生气呢？矛盾中我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不停问自己，我错了吗？可是我怎么找都觉得自己的朴实风格没有错，语法通顺，质朴易懂，站在读者角度着想，没错啊。但是难受，背后必有执着心，神绝对不可能被人带动的呀。于是我找来找去，只能想到是自我，不愿意被人说，动了生气的情绪。但心里仿佛有块石头压在身上。当晚，同修再次打来电话，我向他道歉，说认识到是自我太强了，并把自己如何修到这一步的过程和认识，敞开心与他交流。可是说话间，他突然打住我的话，他说，我听你讲话，脑子进来一个词语，我怕忘记了，赶紧告诉你，就是嫉恶如仇。听到嫉恶如仇这个词，我像醒过来一样，就是他，师父让同修点给我了。那一瞬间压在心头郁闷的石头突然就被搬走了。我告诉同修，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文章提出意见，原来这就是师父的安排，是为了将我这个观念打出来。这个嫉恶如仇非常具有欺骗性，它让我容不下跟我不同，我认为不好的人和事，甚至看不起别人，自视清高，不容他人的质疑。它常常让我扮演正义的角色，好像自己是属于高尚的抵制恶的人，常常指出同修的错误，而且一看一个准，自己带着强烈的指责和嫉恨，不以为然，让那个恨的情绪显得十分合理，完全不觉得是什么大的毛病，却让我常年向外找。这一关过去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只停留在大概念的自己有情和太自我的向内找，会把那个引发矛盾真正的内因，根深蒂固的观念或者执着掩盖下来，那个观念就会一直左右我们，会觉得它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是假我在难受。而且我面对矛盾的心态也开始转变，开始感受到不舒服、不高兴、不顺心的矛盾和麻烦都是好事，都是修掉人心、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真得发自内心谢谢那些给我们制造矛盾和麻烦的人。第四部分，找到有求之心和做人的观念。没过多久，我所在项目的协调人在没有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在网上开会时， 突然让我除了做原先的工作，还承担新闻编辑的工作。而我是丈夫常年在外，独自照顾好几个孩子的妈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非常生气，马上拒绝。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时间紧的新闻稿件我是跟不上的，即使有心要做，家里也会乱套，所以一向只能做教育、健康、工商稿等时间比较自由的副刊编辑。跟他们在一起配合很多年了，我想他们本应该十分了解我的处境，为何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这样协调的吗？事情过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并非无私，原来我需要人理解，原来我的配合是要得到对方认可和理解的这种精神上的回报的。这是人才有的需要，是人这个层次做好人的标准。我的有求之心常年以做好人而不是神的标准在衡量自己和别人的心性，正在这个过程中被曝光出来。我明白了，我必须换一套标准了，必须把自己当神来要求了。神是没有人心的，不会求回报的。这不就是再次去我的根本执着吗？让我走出人吗？总用这个标准衡量，你就是个人，永远无法变成神。想明白后，我的心豁然开朗。因为这次矛盾，我不仅找到有求之心，还把长期障碍我提高的这套只限于做好人的观念找到了。他让我事事以他为标准，已经成为提高的障碍。我清楚地记得，过关后，我接着背法。当时背到第四讲，马上就背到了转法轮中的这一段法。师父说，举个例子，有这么个人，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他就想，老师告诉了，我们练功人不和人家一样，得高姿态。他没有和那俩人发生口角，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师父把一层法理点给我了。刚开始，高姿态原谅协调人，那还不够，必须刺激到我的心，我的有求之心，那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光是停留于我对同修有情的概念，无法把具体的心和障碍自己的观念连根拔起，也无法真的认识到情是如何具体左右人的。深挖执着心，能够让我把情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才能真的认识到它不是自己。这一次实修，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无论做饭、背法还是写文章，常常感受到师父在给我灌顶，身体从头到脚阵阵发热。发正念时能量场非常强大，身体一直非常热，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有几次感到身体里头在震动，我还以为是不是发生地震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其实这一关还暴露了我在难中觉得别人待我不公的心，看不上协调人的心，我的不平就是妒忌心。很快师父就会让我修到这一步。第五部分，去除妒忌心。一天有位销售同修，我对他有成见，感觉他比较自我。突然在疫情过后，他第一个获得客户的广告签单，并立即在群组里通告大家，大家纷纷祝贺。我的反应却很奇怪，不是为公司获得收入高兴，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就他这样的人居然如此顺利，让他首先获得广告，那还不得把尾巴翘到哪里？大家这样奉承祝贺，不是害他吗？ 更加让我觉得自己对的原因是，公司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就出过这样的人，而且结果就真的是我看到的，真的出问题了，教训够深刻的了。我认为自己看人一向很准，因此下了一个决定，我可不能跟着大家害他、吹捧他。就这样，我打着为他好的、正义的幌子，不做任何反应，保持沉默不言。最后还自己在心中冒出了一句话，不就拉来个广告吗？有啥可炫耀、嘚瑟的？刚想完，突然心中一动，好奇怪，嘚瑟这话很熟悉，这不就是师父讲妒忌心时讲到的那段法里有的话吗？我一下子愣住了，这不就是说我吗？原来我对同修看不上的反应就是妒忌心呐，难怪看他有好事我不会替他高兴，反而觉得老天不公。更可怕的是，居然这个妒忌心会让我不断找他的不足，找出各种经验教训来证实我对，我是为公司好，为员工好，为了不放纵他的功利心，在理性对待同修。多堂而皇之的借口啊，我才是真的自大。没想到这么多年，我因为不向内找，妒忌心被深藏不露。我明白了一个理，在碰到矛盾时的难受，都是执着心在难受，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是融在身体中的假我。但他们是活的，会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发现，能继续活着，而让我们不断用人的理去论对错，向外找各种理由，证明对方如何不好，自己如何对。这个妒忌心因为太难听，感觉让人名誉受损，很难面对，因此比其他执着更难发觉，更容易保护它。宁可承认有情、争斗、名利，也绝对不想承认自己有这颗心，因此妒忌心隐藏得更深。以后每一次我一强调对错，就会自觉问自己，你又陷于事情中论对错了吗？你又在为了掩盖哪颗心，在替他找证据证明自己对，从而上当，让他被保护下来了吗？你要护着这执着，让他替你活着吗？这颗妒忌心发觉后，师父给我拿掉了大部分，但还需要我自己再次意识到这颗心的严重性和顽固性，让我层层去掉它。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小事。那天我看一篇同修发给我的明慧文章，觉得作者满篇只是指出别人的问题，好像把自己置于一个高处，太自大了吧。我一阵替作者着急，觉得自己看到了实质。刚刚想完，我的胃突然疼了一下，我赶紧找自己，一下子明白了，同修就是我的镜子，我看别人自大，就是我自大，就是我认为自己明白，这不就是看不上同修吗？不就是在习惯上挑毛病吗？为何我就看不见同修的优点呢？看别人不足的习惯，就是妒忌心的体现。我心中对师父说，我错了，是我的妒忌心在作怪，他又出来了。难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不去，会跟佛搞起矛盾来。我一下子惊醒，这个妒忌心应该就是同修中引发各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他强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会跟佛搞起矛盾来。太可怕了，但是大多情况下都被矛盾中表面的对错，为别人找不足，为项目，为救人负责等等理由掩盖了。当时我虽然觉得应该是找对了，但心中仿佛留有余地，觉得看到的同修的不足也是事实，其实就是不敢相信这么小的一件事真的就是师父的安排，真的就是为了我的提高发生的。神奇的是， 就在我悟道但还有疑虑时，这位给我文章的同修突然又给我发来一篇文章，我一看标题就被惊呆了，标题就是层层去除妒忌心。看完后我明白了，文章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一样，讲的就是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啊，时时刻刻在为我操心，我的一丝一念师父全都知道，为了我的提高不断安排各种机缘。我高兴地打电话告诉同修，谢谢他发给我这么好的文章。他都愣住了，说这文章是工作时因搜索资料突然出现的，点开发现挺好的，就顺便发给了我。我这才知道，我曾经反感的这位同修跟我有多大的缘分，是师父安排的多么可贵的缘分。接下来就更神奇了，当晚无论是做饭、发正念还是练功、通读法，我的身体都阵阵发热。最明显的就是从发正念到学完一讲法，足足不间断地热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我继续背法，当时已经背到转法轮第四讲的玄关设位这部分。当背到转法轮中的这一段法，师父说，人的命门是极其关键的主要的大窍，道家叫窍，我们叫关，主要的一大关，那真是铁门，无数层铁门。大家知道身体一层层的，我们现在的肉体细胞是一层，里边的分子是一层，原子、质子、电子，无限小无限小无限小，到极小的微粒，每一面都设一层门，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功能，许许多多的数类的东西都被锁在各层门里面。其他功法炼丹，丹要爆炸的时候，首先得把命门震开，它要不震开，功能就释放不出来。我全都明白了，为何每次实修后身体有震动或发热的感觉。师父给我开示了一层新的内涵。以前我们遇到矛盾总是说同修在过关，或者自己在过关，以为过关只是一个形容，把难把矛盾叫做关，是一种比喻。但如今师父让我看到我所在层次的理，那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每过一关，真的就在另外空间为我们打开一层天门，人间的苦难只要闯过去就在突破层次。那层天门在我们身体看起来是命门，其实是一道道通天之门，也就自然看到那一层的法理，就这样不断铺上天的路。我们在人中想要舒服，不想面对磨难和矛盾，不能正念对待，就是把上天的机会推出去了，提高的机会推出去了。我这三个月的背法实修算是做到了遇到矛盾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执着，因此每次身体都在变，尤其是妒忌心敢于面对，找到并去掉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过去大家可能听说过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妒忌心要不去可不行，其他方面差一点，小来小去的待业往生再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可见这颗心的严重性。以上是我这三个月一段不长的背法修炼历程，很平凡，每天背的不多，一页到两页不等，时间多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只能背一段， 多的时候偶尔能背四页。我不求数量，就是每天坚持并做到实修。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知道自己在进步，那是师父对我的恩赐，我太感谢师父了，因此想要记录下来跟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一定要以法为师，拜读师父新经文再棒喝的一点体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3日。明慧网2020年7月5日刊登了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再棒喝，细细拜读，弟子深感愧疚和难过，因为学员的不理智不精进，师父又一次为我们开示一个天机。殊不知每开示一个天机，一定是大法弟子在这一方面修炼出现了较大的偏差，给正法进程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与干扰。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大法弟子，为了让大法弟子能尽早归正过来，师尊为弟子为众生承受着一切苦难。古语有天机不可泄露的说法，当弟子读到师父经文在棒喝中讲的这段法，人表面就是非常复杂，不同空间的情况非常多，为了你们能走出这一难，我不得不又讲了一个天机，可是你们知道后果吗？参与很深的学员旧势力能放过你吗？在现有的修炼层次，我悟到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修炼需要在迷中悟，迷中修，这样受到外界主要是旧势力的干扰就越小，提高的更快更扎实。二，开示天机的觉者大法师父，因此要为全宇宙众生承担这方面层层空间无量无际的业债，这是师父慈悲众生佛恩浩荡的又一次展现。参与演讲乱法的学员一般有两个共同点，那就是执着于自我和向外取求。演讲的人执着于自己所在层次另外空间看到的听到的十分局限的一点东西，把他们当作标准在同修中宣讲，以彰显自己的能力，求得同修的仰慕。听演讲的则是执着于自己个人修炼中长期无法改变的现状，希望能在演讲者那儿得到一剂偏方，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点，或者是希望演讲者能为自己的修炼把把脉，看看修到了哪个层次哪个阶段，甚至于在此期间出现修炼上的变化，他们会相互吹嘘是对方的功劳，完全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当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人整个功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不是另外一个空间，所有的空间各个空间中身体都在起着变化，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些学员至少犯了修炼中的两个大忌，一是没有按照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的以法为师，而是以人为师，有贪天之功；二是窃法，道法为己用，有乱法之嫌。记得我所在的 A 城市有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外地学员，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演讲乱法者多为外地学员或者之前在外地待过的本地学员，他自称是受师父点化来找寻他那个天体一起下来的同修，听着他讲述的一些功能和神通，很多同修对其深信不疑， 几乎达到盲目崇拜。 AD 越来越多的同修被卷入这个演讲怪圈，甚至对协调同修的提醒和安排都置若罔闻。当时也有同修极力推荐我们几个年轻同修去和这个外地学员交流，那时明慧网还没有关于演讲乱法的文章，但我们觉得同修是在学人不学法，他对外地学员的那种个人崇拜已经不像修炼人的做法了。出发前我们几个同修切磋了一下，一，同修间的交流要以法为师，二，不被对方不在法上的任何言行带动，三，发现对方有不在法上的言行，要理智用师父讲的法理去破除。我们还一直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那位外地学员背后操纵他言行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父给弟子所在场所下诏，不允许邪恶干扰同修之间在法上的正常交流。说来也真神奇，外地学员那不好的一面好像被完全抑制住了，没有大谈特谈他的功能神通，大家只是交流修炼中提高心性、净师净法等方面的内容。而且每次他说完，我们都会善意的提醒他，这些都只是他在大法中悟到的不同层次的法理，师父讲的法大无边际，指导着层层众生。今天读师父的新经文《在棒喝》中的讲法，我建议你们远离其人，不给其市场。弟子悟道，那次的交流因为我们坚定信师信法，以法为师，没有给那位外地学员市场，所以没有受到演讲乱法假象的干扰。明慧编辑部刊登了演讲乱法的文章后， A 市很多同修也意识到学人不学法的危害，远离了外地学员的演讲怪圈，及时归正自己的修炼道路。可还是有少部分同修仍放不下内心的执着，继续追随着外地学员，结果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外地学员和跟随他的一些同修被警察非法跟踪抓捕和判刑，给个人修炼带来巨大的磨难，同时给当地整体修炼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协调同修有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避免出现不经意间的演讲，这也是由于我们的人心造成的。比如协调同修有高高在上的心，其他同修对协调人有依赖之心，这两颗执着心往往相互对应。举例表现有切磋交流时出现病人与医生类似的对话，有些同修会向协调人讲述自己身体哪儿不舒服，哪儿出现疼痛，而协调同修不是通过师父讲的法理去起悟同修向内找，而是用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直接教同修怎么做，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产生演讲乱法的现象。为了防止此类演讲交流的出现，建议大家在交流中可以考虑一，交流时要以法为师，用师父讲的法理去破除一切不正的因素；二，以大法弟子三件事为基点进行交流，主要是如何做到修炼的整体配合与提高；三，针对个别同修的个人修炼问题，不要妄下结论，而是在交流中用法理去启发同修向内找，帮助同修找出执着心，并通过实修来改变自身状态。当然周围的同修也要向内找自己修自己，毕竟修炼人遇到的看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师父已经在转法轮中明示，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取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当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上有过不去的关难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实修自己，有没有以法为师，坚定的信师信法，有没有用师父给予的法宝在法上向内找。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闯过磨难，在法上提高，自身修炼环境也会随之变好，而不是去依赖外在因素。师父在新经文《再棒合》中还讲到，修炼的严谨，一环扣一环，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真心的希望那些还在参与演讲乱法的同修能快快清醒过来，别再因为自己的不理智让师父替我们承受，更别因此失去万古的修炼机缘。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以法为师，踏实坚定地走好每一步，方能抵达修炼的彼岸。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